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协议，联合国表示可能会伤及全球数亿饥民。俄罗斯集结10万大军对乌克兰东北部发动攻击。国务院发言人透露，中方表示秦刚正在处理健康问题。欧盟门户计划加码投资拉丁美洲，4年内将达450亿欧元。美国智库表示，美国仍然仰赖全球半导体的供应链安全，应加强与盟友合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警告 AI 可能会威胁到金融稳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针对俄罗斯礼拜一退出黑海谷物倡议一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电话，双方同意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恢复粮食安全和通过黑海的粮食运输。古特雷斯当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媒体说，莫斯科此举将对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构成严重打击，预计会有数亿人口面临饥饿，消费者要对抗全球生活成本危机，他们因此而吃尽苦头。古特雷斯还感叹道，他上个礼拜已经写信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并谈及有关维持公物协议的新提案，但是这封信显然未受到重视。而泽连斯基就表示，黑海谷物协议应该可以继续运作，即使没有俄罗斯参与，协议仍然必须保持下去，如果没有俄罗斯，那就没有俄罗斯。乌克兰军方官员礼拜日表示，俄罗斯正在集结超过10万大军，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库皮扬斯克地区发起新一轮攻势，并在当地展开激烈战斗。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当日在通讯平台 Telegram 发文写道，连续两日敌军一直在哈尔科夫州库皮扬斯克地区积极进攻。马里亚尔指出，我们现在正在防守并进行激烈战斗，双方的阵地一日内会出现多次动态变化。乌克兰东部军区司令部发言人奇列雅蒂亦话俾国营电视台知，俄罗斯军队已经在这个地区集结超过10万军人和900多辆坦克，目前乌克兰部队正在坚守阵地以抵抗俄军的攻势。针对中共外长秦刚近日为何缺席外交活动，从公众视野消失，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礼拜一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说道，据中方表示，秦刚目前正在处理健康问题，而国务卿布林肯上个周末已经会见了中共外交代表王毅，并已对秦刚表示问候之意。截至目前，秦刚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3个星期。在北京繁忙的外交活动期间，他的缺席时间异常长，而且错过了重要的外交活动，引发外界猜测，包括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原定上个礼拜访华，预计和秦刚会面，但中共亦突然取消博雷利的访问，而且没有作出解释。此外，秦刚上个礼拜亦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峰会，尽管中共外交部目前的讲法是健康原因，但仍难掩外界的其他各种猜测。礼拜一是欧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高峰会的第一日，欧盟宣布一项计划，包括全球门户海外投资基建计划，对拉美地区投资总额将在2027年达到450亿欧元。这一近60国参与的欧盟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高峰会会连续两日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举行，而这一次峰会距离上次峰会已经有8年。欧盟执委会当日宣布的450亿欧元的投资案中，包括对拉美地区提出超过130个基础建设投资案，在阿根廷、智利投入锂矿等关键原物料供应链，并在巴西、牙买加投入电信建设，在哥斯达黎加、巴拉圭投入电力设施等。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的门户计划是一项高品质投资， 伴随着高标准的环境和社会关注以及透明度，强调这个是欧洲做生意的方式。礼拜一，美国期刊外交事务刊出胡佛研究所学者戴雅门和艾利斯以及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的联名专文，此文以危险值三角为题，指出台湾安全与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是美中紧张局势升温的两大风险，如何处理美中台的直三角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紧迫且棘手的挑战。文中指出，全球 60% 的晶片和 90% 的最先进晶片都靠台湾生产，依次为韩国、日本、中国。尽管未来几年美国半导体晶片制造的市场占有率有望翻倍，但仍然需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支撑。专家建议美国必须积极与信赖的盟友合作，除了台湾之外，还包括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新加坡、韩国、印度亦有望参与其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礼拜一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各国政府可能不得不彻底改革法规，以维持全球的金融稳定。当日，詹斯勒在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强调 ，AI 可能会加剧金融脆弱性，从基本模型或数据中获得相同的信号，可能会促使个体行为者作出类似的决定。虽然目前的模型风险管理指出需要更新，但这个还未够。他强调，上市公司更应该注意透过公司声明所提到关于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或机遇，这一类消息是否会误导投资人。预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快是今年秋天将开始考虑这一类问题的新规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克里健尼强、王毅呼吁中美气候合作，加拿大山火影响纽约空气质量，拜登邀以色列总理访问白宫，日期待定。上海市将疫情健康码升级为城市码。参议员将讨论国防支出法案，确定美军明年支出。拜登要求墨西哥加强禁捕措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18号在北京会晤中共总理李强以及中共最高外交官、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克里强调，两国可以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来重新定义陷入困境的美中关系。路透社报道，克里访问中国旨在重启世界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的气候合作，而在三日的访问行程中，全球正面临极端热浪侵袭。礼拜日，加州死亡谷温度高达摄氏 52.2 度。克里另外引述一份报道向李强指出，中国新疆的一个气象站亦侦测到破纪录的 52.2 度高温。李强表示，中美两国乃至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加强协调，建立共识，加快行动。克里提到，双方两年前已经达成协议，要推动世界从无限制使用煤炭发电的情况转型，并限制甲烷排放。他还说，在11月底杜拜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之前，美中可以取得更多进步。克里礼拜一在北京的酒店与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会面，他会谈后在推特写道，气候危机要求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共同努力限制地球暖化。因为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雾再次飘过来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再次拉警报。7月17号，纽约市应急管理局表示，三州地区在未来几日内可能会感受到山火的影响。目前加拿大有将近900处山火在燃烧。这个礼拜的烟雾来自加拿大西部，多个地区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包括美国中西部、五大湖、田纳西州中部、北卡罗来纳州以及东北部。 截至17号下午2:30，纽约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47，这个意味着空气对于敏感人群来说不健康。纽约州州长霍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纽约人应该再次做好准备应对加拿大西部野火产生的烟雾，这个礼拜将影响我们州的空气质量。想要监测空气质量状况，可以访问 EPA 空气质量网站www.airnow.gov 或下载 AirNow 移动应用程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访问华盛顿，一期仍待确定。拜登是在以色列总统刻意阻隔访问华盛顿的前一日，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发出邀请的。内塔尼亚胡六个几月前再次担任总理，但拜登刻意无法出访问邀请，而大部分以色列总理上任后这个时候已经访问华盛顿了。美国官员批评以色列右翼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暴力升级时授权定居点前哨基地，批评内塔尼亚胡负责犹太定居点的内阁成员发表煽动性评论。国防部长奥斯汀三月访问以色列时亦对此提出批评，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拜登表示，他会试图就剥夺以色列最高法院大部分权力的以色列议案形成广泛的公共共识。议案几个月来引发以色列的反政府抗议。以色列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和热烈的交谈，着重讨论限制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威胁，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盟。中国自去年12月解封后疫情大爆发，死亡人数至今成谜。中共官方并未依照惯例公布火化遗体数。未料浙江规划财务处近日却意外在官网公布今年第一季火化遗体数是171,000具，较去年同期的99,000具暴增72.7%。消息传开后震撼各界，浙江省迅速将2023年第一季全省数据从民政厅官网删除。此外，综合媒体报道，中共政府疫情期间全面实施健康码监控系统，疫情趋缓后亦无需频繁扫码。冇谂到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宣布将延续疫情期间健康码程序的随身码升级为针对每个市民的城市码，同时已制定随身码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好多网友讨论与留言话，有健康码第一日就知道有呢一日，任何牺牲自由换取暂时安全，最后既得不到安全，亦冇自由。美国参议院将在18号开始就一项大规模支出法案进行辩论，这项法案将确定美国军队来年的支出重点。上个礼拜五，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210票通过了价值8,742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这项法案包含由众议院自由连线支持的保守派优先事项，意味着它无机会在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这个月较早时，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以25-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他期待跨越两党的辩论。舒默这个月较早时表示，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支持我们在乌克兰的朋友，在竞争中击败中国，并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他们应得的加薪。拜登总统17号致信众议院及参议院议长，旨在说明需进一步压制捕捞加州亚湾石首鱼及保护濒危的小头鼠海豚。拜登表示，虽然国际上对石首鱼的 禁捕早有相关禁令，但为了满足中国的需求，非法捕捞和交易仍持续进行。拜登敦促墨西哥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防止这种非法贸易，并为了确保这个问题继续受到最高级别的关注，他指示美国相关行政部门和机构与墨西哥政府召开高层对话，并采取相关措施。拜登还指示有关机构协调努力，以适当的方式协助和支持墨西哥的反贩运、反腐败和其他措施，指示内政部长酌情与商务部长、国务卿和美国贸易代表以及其他机构协调合作，在2024年7月前制定一份评估报告。拜登称该报告将用作评估是否有必要对墨西哥采取额外措施，包括潜在的贸易限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